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特别向所有的母亲来敬送母亲节快乐。我昨天给张牧师一幅图片，不知道有没有放到上面。
没有，王牧师，没来得及放，没来得及放。
不要紧。这个，那这幅图片呢，是我前两天在《生命季刊》门前拍的一幅图片。这是一幅什么图片呢？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季刊的这个门口啊，这个那个篷布上边，篷布里边，每年呢都有。一对这个斑鸠在那儿抱窝。那每一次呢，就是那个斑鸠啊下了蛋之后，那一只母斑鸠就在那个地方，一只要孵蛋孵20天左右。这20天时间呢，这只母斑鸠也不吃也不喝。然后等小鸟孵出来之后啊，把小鸟喂养的可以独立飞出去生活之后，这只母鸟呢又开始孵第二窝。我已经观察这个斑鸠啊，又大概不一定是同一窝，我分辨不出来啊。可是呢，在这每年都会有斑鸠抱窝。我就从这只母斑鸠身上啊，看见伟大，一窝一窝的抚养它的这个孩子，然后呢，孩子独立了之后呢，它继续在那里，来抱窝。母亲的这样的一种伟大呀，从这种鸟类里边呢，都显示出来了，这种母爱。它是一种天性，所以有时候，从这个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里边，我们看见许多能够值得我们人类去学习的东西。所以今天在母亲节，特别向每一位母亲表示我们的祝贺，也表示我们的感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母爱中成长起来的。谢谢大家。今天呢，我想继续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诗篇中可拉后裔的这个诗歌。上一次呢，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诗篇第46篇。46篇呢，也是可拉后裔的诗。那这一次的84篇呢，也是格拉后裔的诗。在诗篇中，熟悉诗篇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有一组，是格拉后裔的这样的诗歌。那这一组诗歌呢，如果你读的时候，你会，印象很深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克拉在圣经里边，在旧约圣经中，在摩西五经，在民数记里边，那是一个反叛神的一个记号，一个象征。在民数记16章里边，克拉和他一党的人，因为反叛神，借着反摩西和亚伦反叛神，最后受到了神的刑罚。但是呢，诗篇里边偏偏出现了一组克拉后裔的诗。那克拉后裔呢，由于在历史上有这样的 一个状况，他们对神的恩典呢，就有着更深很特殊的感受，特殊的感受。所以神叫他的慈爱存留了他们，因为因此他们对神的怜悯慈爱那个经历呀，比一般的人更深更真实。所以在诗篇中就有这么一组可拉后裔的诗，像42到49 84 85 87 89，这都是可拉后裔的诗。他们借着这些诗来诉说他们对神的信心，描述他们与神的关系，赞美神的智慧和能力。那84篇这篇诗呢，就像我在这个 PPT 里边已经讲到了，对跟从主、侍奉主、走天路的弟兄姊妹、属主的儿女来说，其中充满着安慰与激励的信息。诗歌的作者呢，以耶和华的居所为极可爱、极宝、极宝贵的，他因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就以自己的心肠和肉体，也就是那心肠和肉体啊，已经代表了他的整个生命，整个生命来对神发出呼吁。那这是一种深处和发出的这个渴望是何等的这个深切。那我把这篇诗在
对王牧师，抱歉打断一下王，您那边好像连接有点问题，然后声音也有点问题。
我讲的就是老师讲的，
我也在。
你老师就
是不是刚才是不是断掉了？
对，刚才卡掉了、然后声音好像有一点点问题，我刚才有一点点问题，现在好了好像。
现在可以继续吗？
可以了，应该我这边。好，谢谢。
嗯。听我把这首诗再读一遍啊。克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万军之耶和华呀，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神呐、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出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注意下边有一个细拉，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万军之耶和华呀，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呐、求你留心听。下边又有一个希拉，大家注意啊。神呐、你是我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呀，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请注意啊，刚才我读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一下，在这首诗的第四和第八节后边都跟着一个字，叫希拉，一个词，一个字希拉，意思就是暂停，或者是改变音调，或者是提高音调。那我们的信息呢，信息大纲啊，就可以根据这两个希拉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第一点就是讲这个人是如何的，这个属神的儿女，这些朝圣的人如何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从第一到第四节。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心中向往锡安大道，就是愿意顺着一条路走向耶和华的愿语。第三点呢，就是告诉我们依靠耶和华的人是一个总结，变为有福，蒙福之人，蒙福之人。那我们今天呢，就根据这三点来分享我们的信息。万军之耶和华，注意这个说法啊，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读这篇诗啊，弟兄姊妹也许已经注意到，诗人的眼目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最后一节都在万军之耶和华这位永生之神的身上。万军之耶和华可以译作大能的耶和华，统管万有的耶和华，或者是众天使所崇拜的耶和华，这可以说是神之名的这种至高的、至伟大的、至尊严的一个描述，无比超越，神的全能无比超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上去上来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你的居所，那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旧约中一个比较具体的地方，以旧约以神的会幕、神的殿为象征，作为神的居所。人来到神的居所，就是进入了神的同在，跟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有一些不一样。他们那个时候来到会幕、来到圣殿，他们就 physically 感觉到与神同在，与神同在。所以当诗人赞叹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时，他是在说与神同在的美好，与神同在的美好。同样第二节说到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也表达了诗人渴慕与神同在的这个意思。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渴慕神的同在，就是这样啊。下边是我的肉体向永，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或者做欢呼。那这个地方心肠和肉体，特别是在犹太以色列文化、犹太文化的表达中，也就是他的全部的人、全人、整个生命都在对神发出这个喜乐的欢呼。因为神的同在叫神的儿女能够这个来经历神患难中得到喜乐，在绝境中进入盼望，进入盼望。这个英文的 NIV 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他说，我深深可想你的愿语， 可想到什么程度呢？可想到要昏过去的程度，就是这个地方的意思，这个地方的意思。然后这种可想与神同在的描写，也出现在克拉后裔的其他的诗歌中，像那个诗篇的第42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食物，当饮食。很抱歉，我们现在用一种很特殊的形式，在这里分享，会受到一些限制。那接下来诗人用了一幅更细腻的画面啊，更细腻的画面来描述了与神同在的美好。这个是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完全想象不到的。诗人如果不这样写的时候，我们大概也不敢这样想。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他说到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呐、啊，我们想象着应该是一种很崇高的敬拜。下边他说到，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注意这个地方的描写啊，这个地方的描写让我们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和神关系的那种具体和真实。他一边说这位超越的神，我的神，我的王啊，然后呢在设立祭坛之处，我们想着应该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是呢诗人这样的描写让我们看到圣洁、庄严、美善和美善温柔细腻的那样的爱并不冲突，神的爱温柔细腻到麻雀可以在祭坛那里找着房、找着住处，燕子可以在那里找着抱雏之窝。说我们这位神的爱是何等的何等的细腻，何等的美好，以至于能够在燕子和麻雀这种极其卑微的生物上面都可以显明出来，我每一次从生命季刊这边门前进来，我都会抬头看一看那一窝小斑鸠，看一看那个抱窝的斑鸠，我就非常的有感动。在这个侍奉神的地方，这个斑鸠在这儿抱窝。有时候我常常跟王师母说，我说我们俩呀也像是麻雀和这个燕子一样，能够蒙神收留在他的国度里边，能够为他做那么一点点的事情，我说神实在太美善，对我们实在是太好，太好。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神敬可敬畏的神，满有威严全能的神，是他的爱又是那样的细腻，那样的温柔。那最后诗人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那在诗篇84篇里边呢，一共有三个有福，有福这个字是旧约圣经里边很美的一个字，在特别是在诗篇里边，第一个字就是有福，就是有福阿西瑞，就是一直从头到末了，那诗篇的末了，那这个字呢就一直贯穿下来， 诗篇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在神的眼中才是蒙福之人，才是蒙福之人。所以这是八十四篇中三个有福的第一个有福，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如此细腻的经历你慈爱的人，像麻雀像燕子那样，如此自然的与你有这种美好关系的人，如此没有任何的惧怕，没有任何的惊恐，能够和你同在的，是这样的有福。下边说，他们仍要赞美你，在蒙福里边来赞美神，来经历神的同在。这是第一点我们所看到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讲到渴慕神同在的人，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或者是像旧约中像诗篇克拉后裔所描述的那个背景里边，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也许被神因为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刑罚，整个以色列人反叛神背逆神，已经被神送到被掳之地的这个状况下，都是有可能的。不管怎么样，他们是愿心中可想着一条大道，能够到神的居所那里经历神的同在。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心中可想西安大道。这里说到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这是第二个有福出现了，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第五节开头出现了三个有福中的第二个有福，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前面讲到是那样如此与神同在的变为有福，那现在是借着西安大道能够走向神的，这人是有福的。那经文在这里想告诉我们的，羡慕可想耶和华愿语的人，并非只有诗人一个人，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一种独特的感受，是所有属神的人的一个感受，一个经历。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诗人呢，好像他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个朝圣者的一个队伍，在走向这个通向西，走在通向西安的这个旅途上。那下边他也告诉我们，这一队人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在走这条朝圣的道路，他们行走力上加力，耶和华那为他们要到西安去朝见的神，使他们行走，使他们去走朝圣之旅的这样的一种力量。耶和华是他们力量的源头，但是当他们行走这条大道的时候，并不是一条像我们今天所走的这种很平顺的这样的一个高速公路，很平坦的道路，其中要经过这里所说的流泪谷，经过流泪谷，也就是说要经过很艰难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很困苦的环境，很困苦的环境。但是呢，当他们目标很清楚的时候，当他们靠着耶和华赐的力量行走力上加力的时候，那他们呢就可以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这个我们中文翻译作流泪谷的这个字啊，大概和这个这个谷的这个名字啊，有一点关系。那这个谷啊，这个地方呢，在希伯来文里边它叫做巴卡。巴卡呢，这个字就是这个和哭泣这个音呢、啊，和哭泣这个音，它是很听上去很一样，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流泪谷。哎，也有解经家说，在通向西安的大道有这么一个很不容易行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山谷，一个山谷，非常的艰难。那里边有非常可怕的动物，或者是经常会经历非常危险的天气。总之是这么一条山谷。那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所要走的这样的一个朝圣之旅，一个成圣的道路，是一个很好的描写。我们不是走在一条平坦的大路上。进神的国必经过许多的艰难，这种艰难也许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外部环境，比如现在我们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普世性的疫情，或者是家庭遇到各种各样的变故，或者是在儿女的事情上你心里边有很沉重的担子，或许是身体有这个长时间的这个疾病的这个煎熬，所以都可能成为我们朝圣之旅中的这个流泪谷。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清楚，如果有神给我们力上加力，那在这样的一个艰难中也可以变为祝福，也可以变为祝福。所以这个下边就是在经过流泪谷的时候，诗人说到力上加力，也就是继续走向那位赐福之神的居所西安。他们要得着神自己，神的同在是他们所求所想。下边第十一节说到这个西安要得着神自己，为什么呢？下边就告诉我们这是底下要讲的内容。因为耶和华日头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那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今天在这个成圣道路上行走的基督徒，我们要有很明确的目标，就是神自己。要了解这个我们基督徒人生中我们的朝圣之旅中，我们的这个成圣道路上必定是会遇到许多的艰难，许多的艰难。那我们从教会的历史中，从我们自己的生活里边，你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些状况。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那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中，我们听到许多这样的故事，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有艰难，有牺牲，但是由于目标明确，由于可以靠着神力上加力，所以呢，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呢， 他可能有软弱，他可能有停顿，但是呢，他会在停顿之后，在软弱之后，继续靠着神来奔跑他的道路，向着像保罗所说的，向着标杆直跑。在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啊，有一位中国圣徒，他的名字原名叫张世鹏。因为这篇诗啊，84篇给他带来的感动，也是这篇诗里边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对他的人生所带来的影响，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张古泉，可能这个名字呢，有一些了解中国教会家庭教会历史的弟兄姊妹都会大概知道这个名字。那他呢改名张古泉之后，就愿意一生把自己献给主。原来他是一个记者，后来呢就放下了他的记者的职位，就到大西北去来参与了传福音的工作。那这位老弟兄呢，我们今天称他为老弟兄，因为他是那个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实际上他是在36岁的年龄上，比我们今天的这个年龄啊还都年轻的多的这个年龄上为主殉道了，所以他们这些人对这个流泪谷，对利上加利，对这个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比我们有更深刻的这个感触。特别是他写的一首诗，就是叫做《十架窄路》，上边有几句有几句话，说主啊，我愿跟随你走此十架窄路，因那前头喜乐，轻看暂时苦楚，愿做麦种死透，结实累累无数，得见劳苦功效，便能心满意足。这就是这位张古泉老弟兄写的诗，经过流泪谷，到泉源之地。好，那第八节呢，是诗人的祷告，诗人向神全能之神的祷告。说到为什么说是全能之神的祷告，他说的耶和华万军之神，求你听我的祷告，也是向立约之神的祷告，说雅各的神呐，求你留心听。注意，当他说雅各的神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是与他的先祖立约的那位神，立约的那位神。第三点，我们就看依靠耶和华的人变为有福，变为有福。神呐，你是我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第九节是为受膏者的祷告，也可能是为君王的祷告。扫罗、大卫都被称作受膏者。这里的受膏者，我们不能硬把他和耶稣基督连起来，但是呢，他一定是在为当时的君王以色列的带领者来祷告，虽然这个受膏者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就是，但是底下从第十节开始，诗人回到了第一到第四节所说的这个话题，也就是住在神愿语中的美好，也就是前边我们已经看见的，在你的愿语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又回到了前边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那在这节经文中呢，这节经文中注意啊， 出现了一个对比，也就是一日和千日的对比，还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注意这个地方啊，弟兄姊妹，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诗人所表明的一种价值观，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思想。一日和千日，在这个世界上，按照这个世俗的价值标准，按照世人的那样的一个标准，你活再久也没什么意义。为了自己，为着自己的享受，为着自己舒适安逸的生活，你付出再大的努力也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但是如果你能够尽心尽力的服侍神一日，就胜过你在世上为了自己活一千日。这是一种基督徒的价值观，这是一种诗人向我们所显明的价值观。一个选择也是同样的意思，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看门的人，那可以说是这个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啊。如果在神的殿中，我们做一些看上去最卑微、最细小的事情，但是在神的眼中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有价值、有意义的。所以这个地方一个对比，一个选择，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表明了一种价值观，表明了一种价值观，表明了一种人生观，一种人生观。为什么诗人会有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下边他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日头，光明的象征，神是光，神是光，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神是盾牌，要保护一切属他的儿女，而且不但是光照，不但是保护，而且神会将恩惠慈爱赐给他的百姓。弟兄姊妹注意，神在赐福的事情上是极其慷慨的，其慷慨的。但是呢，这是有条件的，注意啊。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这个话在圣经里面实际上我们是找不到的啊。神的赐福，神的爱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蒙福之人必须是神眼中行动正直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啊，行动正直的人，就是说你是义人，你是说走，你是一位走在神心意中里的人。行动正直就是你路子是走得对，走得正，你的行事为人是对的，是正直的。所以在诗篇119篇那里，行为完全的人，这是蒙福之人。所以注意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那最后一节呢，是对第一节的一个回应。第一节的回应，万军之耶和华呀。第一节一开出，我们刚才讲了， 诗人的祷告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说诗人他的眼目，你注意啊，是从头到尾都在万军之耶和华的身上，都在那位全能之神的身上，都在他的身上。他是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恩惠里边描述了渴慕神愿语的那种深切之情，描述了神爱的那样的一种细腻和美好，描述了这个向往西安大道的朝圣之旅的那样的一种美好的状况，描述了在通向这个神居所的这个朝圣的道路上的艰难，描述了神的力上加力，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万军之耶和华从头到末了这个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描述的。注意这一点啊，神这个诗人的目光一直是在神的身上，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有的这样的一种目光，永远在神身上。像我们今天遇到这样的艰难，遇到这样的疫情，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的不便，甚至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也受到了影响。前几天我们接到纽约的一间教会的电话，一间教会里边好多位弟兄姊妹感染了这样的一种病毒，甚至已经有些弟兄姊妹因此离开了世界，被主接去，被主接去。遇到这种艰难，但是我们的目光什么时候一旦从神身上到苦难身上，从神身上到我们所遇见的患难身上，从神身上转移了，我们的信心就开始软弱了，我们的所有的这样的一种标准都会开始挪移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生命的意义都会开始出现问题了。所以诗人叫我们看见他从头到末了他的目光都在万军之耶和华身上。下边他说，倚靠你的人，信靠你的人，紧紧地抓住你的人，目光不离开你的人，哎啊，变为有福。这是这首诗里边的第三个有福，也是对前边的两个有福的一个总结，一个总结。那诗篇八十四篇中，朝圣者的心智与能力，所以啊，正是我们今天这些跟从主的人所需要的。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信仰与生活环境中，诗篇中的诗句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个心灵的这样的一个更新和恢复的能力，恢复的能力。主的圣灵总是在人落入软弱之前，用他自己的话来调整我们的这个心灵的节奏，使我们可以这个踏着他为我们定下的这种这个生命的这个节拍呀，来很稳妥的来走我们的这种生命与侍奉的道路。而且呢，这个圣灵的工作也叫我们与诗篇的朝圣者产生灵里的一种默契，使我们的生命与侍奉都被规范在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真理原则中，原则中。那默想诗篇八十四篇呢，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到提醒。第一个方面，注意啊， 朝圣者生命与侍奉的中心，这是我们可以得到提醒的啊。第一点，朝圣者生命与侍奉的中心是那位以锡安为居所的耶和华。这个中心为他，有了这个中心呢，为他确定了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不可动摇的信念。同样，我们今天基督徒生命与侍奉的中心，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如果朝圣者的目光，刚才我们讲过，不在耶和华身上，朝圣者就失去了这样的目标和方向。同样，我们今天如果目光偏离了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所做的事情也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第二点，朝圣者的朝圣之旅必须经过那个被称作流泪谷的那样的一个地段，那是一段这个崎岖不平的道路，是干燥无水之地，走在其中会流汗、流泪，甚至流血。同样，我们也不能把锡安大道想成是我们今天这个走的高速公路。哎，锡安大道呢，我常常说它就是十字架的路，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门徒的必经之路。但是这条路将把我们带到与神同在，带到与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同在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真实里边。这是第二点啊。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朝圣者以耶和华神为他们心灵的力量，靠他力上加力。注意啊，同样我们如果以为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走十字架的道路，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主的圣灵是基督徒，主的圣灵是基督的十字架，成为我们行走十字架道路能力。我们力上加力，在这条路上，我们才会得着喜乐，才会得着喜乐，我们才可以和诗篇的作者84篇这个的作者一起发出那种真正凭信心而有的祷告：万军之耶和华呀，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所以这三点呢，是我们学习诗篇84篇，默想诗篇84篇，应该得着的提醒，得着的提醒。但愿神借着这篇诗，能够在今天我们所遇见的这种信仰和生活环境里边，来更新，来提醒，使我们的生命心灵进入到一个更美的、经历神更真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里。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叫我们的心能够在主那里得到更新，得到提醒，又叫我们可以从这圣经的原则里边学习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当学的功课，叫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目标明确，那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主，也叫我们知道我们所行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必有艰难，必有流泪谷，但是当我们的目光在你身上的时候，这谷就会变成泉源之地。主也叫我们能够从主那里得着力量来行走这样的道路，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人的能力、人的实力，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但愿主赐恩保守我们 每一个人。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够有实体的聚会，但是主，你把我们的心在你自己里边联系起来，然后好让我们同心合意的赞美、敬拜、感恩、祈求，以至于我们能够同在你自己里边蒙福。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嗯，
阿门。